大家好，欢迎来到六爻的第14期节目。今天的话题是云计算和与其相关的雾计算及边缘计算。今天的这位嘉宾一直活跃在这个领域，开展了很多前沿的云计算的研究，现在还是几个欧盟的相关课题的负责人。志明你好。
啊，你好。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云成了继互联网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云存储、云电视、云计算等等在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呢，和云相关的其他的概念，比如说物联网、物计算、边缘计算、5G 等等也在迅速发展。我知道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所以请你来跟我们科普一下。那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是互联网的云，好吧？
好，谢谢你啊，首先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讨论跟云有关的这么一些这个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其实云呢，这个如果要回答什么是云，这三言两语还真的挺难说。如果简单的说的话呢，云其实就是从计算机的角度上说，它是一种啊可以让原本上只能在本地使用的计算机资源，比如说硬件、系统平台以及应用软件，它可以通过互联网成为一种可以灵活部署并且远程使用的商品服务的这么一种技术架构和商业模式。所以听起来挺绕口的，但其实呢，如果把这句话呢拆开来其实它讲的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说如何让计算机变成一种可以远端使用的灵活买卖部署的这么一种商品服务。
其实这种模式原来也出现过，对吧？最早期的大型的计算机就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在一起，然后你只是一个 terminal 去使用。那么现在的计算机的这个云，互联网中的云和原来的那种大型计算机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它这种不同呢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到底它所针对的人群是只针对传统上用大型机的那类特殊的只做计算只做仿真的那类特殊人群呢，还是针对普通的这个大众用户？如果说针对普通大众用户的话，那么我们说直到目前来说，云是唯一一个成功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它可以让计算机的这个资源，像 CPU 像存储，包括软件平台应用软件，那都可以成为远端使用付费需要时候及付费的这么一种使用方式。这个来说呢，就是云它的确是有一些核心的技术上的变革的，不只是说把一个计算机通过多用户分享，它更关键的做到了一种什么呢，就是把系统进行了相对的这个分割，从而使用户之间啊相对是隔离的。因为这种隔离，所以用户得到它相对完整独立单一的这么一个应用环境，用户基本上感觉不出它所运用的底层资源到底还有其他的什么人在跟它一起使用。传统的模式里面，比如说远程的大型机，那基本上你可以一眼都可以知道，对吧？跟你同时在内存里面进行应用计算的时候，
对，
你共享的用户
有多少人，
如果你的应用只要稍微大一点，别的用户可能就会少了一点资源。所以这种情况呢，在云里面它已经得到了合理的这个解决。
所以就是说，云它现在互联网的云，它是在核心技术、商业模式以及应用创新都和原来的是不一样的，对吧？要不然咱们根据这三个方面来展开来讨论一下。
从这个核心技术上来说呢，我们可以就是稍微回顾一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人们对于计算资源的这个管理和共享到底都有些什么样的核心技术。在这个2000年初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现在当然谈的人很少了，但是在2000年前后谈的人非常多，也非常火。当什么概念呢？叫计算网格。这个当时的这个概念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以高能物理，比如说大型的高性能这个计算为基础下，人们突然发现要完成一个很大的科学问题的计算，你需要很多的计算资源。那么这一类资源从那个集中式的一个这个计算中心来说呢，都是很难一下子就提供的。所以当时人们就提出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如何让一些闲散资源，对吧？如果这个 A 计算中心的资源它一下子不能全用，并不需要全使用的话，如何把剩余的资源分给 B 计算中心的人去使用？如果把这个概念再扩充一下，是不是可以把全球的那种闲散资源，我们都可以把它集中管理，放到一个池子里面？对吧？那么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超级巨大的计算机。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实现 用户之间对大资源的一种这个使用和获取。所以这个概念呢，当时提出来的非常好，它有很多的想法，直到后来的云计算，人们也一直都在用。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有没有办法能让计算资源，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家里用的自来水，家里用的这个电，对吧？只要有个插头插到墙上，我们这个就会源源不断的使用计算机的一些这个资源。
对，
当然，这个想法呢，实际上从来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成功的商业化。从这个2000年初提出这个概念，到后来的很多应用，基本上呢都只在科学计算里面，都只在一些大的这个科研项目里面得到了一些使用。慢慢的到了2000年的这个2005年、2008年前后啊，这个概念呢提的就逐步的很少了，就被后来所产生的这个云计算呢逐步替代掉。而云计算的成功，它解决了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以前的这个网格计算没有解决的。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的网格计算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复杂度太高了。而这个复杂度高，还有个前提，就是说你当所有的人把不用的资源、闲散资源，对吧，都放到一个资源池里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模式它都是基于一个人的自愿，而这个放进资源池里的这个资源，它的质量啊，我们没有办法得到长期的保证。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如何在里面选取适合你的这个资源，并且呢把它安装定制你所需要的计算机软件的系统，完成你的这个应用需求。这两步放在一起的时候，结果就发现啊，这个部署就变得非常的难，需要很多的这个软件过程，而且自动化做的又特别差，所以这成了后来云计算里面解决的第一个痛点问题，就如何让这个资源的快速部署啊得以自动化。
对，
当时提出了一个新型的虚拟化技术，这个新型的虚拟化技术重点解决的就是把这些资源，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了这个抽象。原来在网格计算的时候，它抽象是什么？把无数个小计算机放在一起，变成一个大超级的巨大的计算机，对吧？这是以前的，在云计算里面呢，它正好采取了相反的思路，如何把一个巨大的计算机分割成无数个
小
小
的，
的可以单独使用的，
对，
对吧？
并且能
这
够
个
安，保证
国际
安
单元
全的，对。
是。因为对商业应用来说，对吧？这个服务质量是非常关键的一点。第二，就是说它要快速，要能够快速的满足用户对计算资源的这个选取、定制和最终的使用获取。所以呢，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核心技术，云计算的，或者说云吧，它第一个重大突破就体现在这个虚拟化技术上。
对。
如果在这里呢，我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有的听众可能对这个虚拟化技术啊，就是说听起来可能还是比较错，还是
有
不
点
是很
抽
直观。
象，
到底什么叫虚拟化？
对，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虚拟化，如果说你把它比喻成是一个，就像我们现在在大城市里面啊，都市里面经常提到的这个群租房，对吧？就是如果有一个巨大的房子，我们同时呢，如果按照过去的说法，把一个房子比成是一个计算机的话，如果这个计算机又只能让一个人来用，或者一个单位去用的话。那么有的时候，这个房子的大小和用的这个人数住进去的人数啊，有的时候就发现它很难一
不
下
成
子做
比
到
例，
这个匹配。对，
对，
可能你今天买的房子，今天住是很好的，可是2年以后一下子房子就显得很小，你要想换一个房子，总归是涉及到很多成本。那么人们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在计算机这个概念里面，才提出两种方式，对吧？一种就是可能，多用户分享这个房子；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把这个房子啊隔成无数个小门儿。然后每一个住进这个分享这个房子的人呢，看不到到底有多少人跟他一样，同时也住在这个房子里的。每个人看到自己的小房间，就觉得，哎，这个小房间它是可以有独立自主的，可以在里面安装自己想要做的任何所需要的软件的。那么这个虚拟化技术呢，就是这么一个概念，让一个大型的一个主机啊，对它的 CPU、对它的存储、对它的内存抽象以后，我们可以安装不同的操作系统。那么使用的用户来说呢，他完全就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软件的这么一个虚拟的计算机，对
对，
吧？在云里面一个
对，
最基本的概念，虚拟机是这么来的。
对，
它其实是完全一个软件化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这个软件化的这个虚拟计算机里面，它又得到了完全的硬件表达。在那个虚拟机里面，其实在使用的时候，你完全感觉不出来，它到底是一个软件的呢，虚拟计算机呢，还是跟你以前用的这个物理上的？基于硬件的这么一个计算机呢，是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是没什么区别的。
对。
那么这样一来，对这个运营商来说，对吧？它就使得这个软件部署就变得很轻松了。我只要买一台巨大的计算机放在我的机房里， 把这个机房呢，只要确保它的安全，确保它的这个运行畅通，然后我可以用我的软件自动化的来响应用户的需求。如果你需要一个多大的虚拟计算机，我就要对它进行分配就可以了。当然，如果目前的这个主机用完了，我可以再买一台主机放在我的这个大的机房里。所以这样呢，就是从商业运营上来说，一下子简化了它的复杂度。
对，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云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可伸缩的这种弹性计算，对吧？并且也就是说，用户能够根据他的需求只付他所需要的那一部分，他从这个付款的方便和这个价钱价格来说，也对用户有很大的吸引力。
对，从这一点上说，就是恰恰就是这个我们说虚拟化技术所给出的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上的支撑。
对。
因为从商业上说，我们说这个客户群总归是永远都是有千差万别的，客户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有的客户呢，他是做这个需要云资源做所谓的像这个做一个只是设立一个网站，对吧？做一
对，
个公司的企业网站而已。有的呢是可能是要开一个网店，而网店的这个产品数量、用户数量。它是不断的变化的，
对，
有的人呢可能是需要这个虚拟机呢是干什么呢？做一些这个复杂的这个人工智能计算，那么针对这种不同的计算，特别是它的这个工作负荷，有的时候是因为时间的，随着时间的变化，它可能是不它是变化的，特别是当用户对吧？白天的时候用户数量可能增加很多，晚上的时候用户数量又很少，你是突然把所有的资源一下子调到最高点呢，还是让由这个云来帮你决定，对吧？根
对，
据用户数量自动的把。
调节，
内存和这个 CPU 的数量调高调低，所以这种弹性计算呢，是对这个应用用户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叫做我们称之为创新上的一个支撑，因为用户可以基于这点，他会想出很多模式来支持他在应用上，对于他的客户来说，到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更好的满足他的客户。
对，就是用最小的资源能够实现最大化的应用，所以为什么来说，它对用户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对吧？它的
对，
起
在
点
这
一
里面
下就
呢，
降低了很多。
对，在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这个，我们说啊，就是在计算机里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原因在里面，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回到计算机这些年里面人们谈的最多的一个词，就叫服务 （service）。这个服务呢，其实如果我们看现在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实服务当然它是无所不在的，对吧？这个它不只是计算机里面的这个所谓的 web service，
对，
作为这个数字化的服务，但是绝大部分的服务最终。它都落实到某一部分或者全部的这么一些叫数字化的支持的这个软件上，而这一类的软件，我们说就是说这个 service 的这个 digital 的这一部分呢，它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上的一个要求在里面。什么要求呢？就是它不可中断性。如果说我们把一个服务部署上去来满足你的客户需求的时候，你是无法忍受我这个服务因为硬件的原因，因为它的负载不平衡。因为其他的种种的这个原因，让我的服务中断了几个小时。因为这样的一个中断，可能对这个商业
损
用户来
失，
说，那是灾难性的，对吧？
对，
所以这种不可中断的服务，恰恰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云在这些年里面，它的这个服务数量、用户数量增长的是这么快的一个根本。
对，对，是的，因为尤其是对那些小公司，他那个没有那么多钱去自己搭这些网站啊、设备什么的，他用这个公有云，他一下就对他的支持是非常好的，也非常友善，起点也比较低，这个对于小微企业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对，特别是这种所谓的 pay per use，对吧？你只
对，
是针对你用了多少的才进行付费，
对。
一下子可以让用户对这个大型的IT 的基础设施的这种成本呢，
降
把
到
它
了
最
最
低
低，
化，降低到最低。
对，是。那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云市场，现在已经是发展的相对来说十几年也比较成熟了，对吧？这个世界上都有哪几个比较大的服务商？
这个服务商，如果我们把这个云市场，笼统的看一下，那当然这个就像您刚才也提到的这个公有云对吧？它就是现在最主要的以这个我们说这个亚马逊目前来说，从市场份额上来占的是最大的。
对。
以18年的数据来说的话，它基本上达到了超过50%嘛，那51.8%的这个市场份额是由它所占据的。那么剩下来的呢，比如说是以微软 Azure 系统Azure 的这个云中心的，那现在达到了基本上也在13%到15%之间吧。
对，
那么，谷歌、阿里巴巴，这基本上都属于比较小，但是基本上也算是在这些年发展很快的，达到3%到5%之间吧。
对，
然后还有像 IBM，对， IBM 在这里面呢，在相对来说更小一点，1%、2%的样子。但这里面呢，会有一些趋势，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在这里，对，你这里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现象。这里现象是什么呢？就有些啊，在这个首先这个云的这个市场啊，它的组成是很复杂的，因为很多人都在这个云的这个市场里面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传统上的硬件商，比如说你看 IBM 对吧？
嗯，
还有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国家的像那个华为啊这些大的公司，其实基本上都在这个里面充当什么呢？就是说设备提供商，最初它是提供设备。当然对他们来说呢，这个过渡到这个云里面的一个核心服务叫基础设施服务这一块了，那是很自然的，对吧？那么在这个里面，你会发现这些年里面，其实真正做的最大的这些服务商里面，云的这个公有云的服务商，像亚马逊啊什么，他们其实恰恰都不是做这一行的，他们基本上都做什么呢？像做电商，对吧？做这个云的，就是说这个互联网的上层服务，为核心的这个竞争力为起家的。那这里就给我们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云到底它的未来来说它最核心的竞争力，它应该是体现在哪一块？是它的硬件数据中心这一块呢，还是它的上层的这个软件的生态这一块？到底哪一块才是它最有利的竞争部分？那么这里面呢，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市场调研公司，包括咨询公司，最终它逐步呢都倾向于认为，包括这些年我们在市场也观察到，就是这个云的生态对这个生态的支持，用户群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吸附，它最终都将会成为影响一个云的服务商或者说一个云的提供者吧，能否在市场上不断增长的一个因素，
对，
一个重点。
就像你说的，设备商是自下而上的，而服务商是自上而下的。从现在十几年角度来看呢，这个其实服务商它从自上而下的这种方式提供云更能够吸引人，而设备商你可能一时半会儿卖点讲不清楚，很难有很大的市场占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IBM 的云一直发展的不是很好，它实际上是设备商的老大了，而且提这个概念提的挺早了，但是一直就是发展非常缓慢，对吧？
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吧，就是说如何让这个云和应用的这个创新能做到一个更好的这个对接啊，它可能对这个云的用户群的发展会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如果说云的在这个最初的客户群，如果它只是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的，那有可能对它的上层的这个所谓的创新驱动啊，可能就显得拉动是不足的。
嗯，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简单的现象。你看到这个云这些年来说发展，对它驱动最大的一个动力的源泉在哪呢？就是物联网，对吧？因为物联网的很多的这个移动终端跟云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对接，它催生出了很多对创新上的需求，如何快速的处理大数据，如何快速的支撑这个人工智能。
对，
而这里面对很多的应用来说呢，比如说像智慧城市、智慧应用啊、群智感知这类的应用，他们有可能会对这个云服务商提出很多的这种服务上的需求。这种需求它不只是基础设施方面的，会是从什么？从平台到软件服务到计算等等的这上面的上层服务的。而这个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软件生态的支撑，需要一个用户社群、开发者社群的一个背后支持。
对，
所以这些呢，其实往往都是我们说传统的这个硬件作为
对
设备商来说，它可能不是最强的那一块。
对啊，你就像现在机器学习，它各种算法，它云上都已经有了，你只要这个选我要这种这种这种，然后你就把数据一放上去，它就能自己算了。而在原来你还得自己写程序，把这些算法都自己写出来，那这个增加的工作量就大很多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就像你说的，从一开始只是平台，但现在逐渐发向到这种各种软件都在里头，你只要挑，所以对用、
就是、软件生态，
对对这个。对这个 ecosystem 很重要，
对，特别是从我们刚才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人工智能，
嗯，
因为我有的时候也在观察一个现象，为什么在这个所有的云服务商里面，我们看以电商为核心服务的这个云服务商，像亚马逊和阿里云，它发展这些年会那么快，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些年他们从事电商的这个运营啊，积累了庞大的数据。而这些庞大数据的背后，它需要对图的处理、对人工智能、对数据发掘的算法提出很高的要求。
对，
而公司对这些算法的研究，这些年做了大量的储备，而这些储备的算法 最终对它的这个软件生态，对吧，数据处理、人工智能的算法生态，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促进。而这种后来新的用户加入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有吸引力的这么一点，对吧？你可以直接用针对这一类的这个已经训练好的一些机器学习的模型，一下子就可以让应用用户开发者，对吧，做创新的时候省了很多的这个
直接就上手了。对，那就是说现在公有云其实已经挺成熟了，对吧？但是因为还有些种种原因，还是现在还很多大的企业还有自己的私有云，然后另外呢就是说这种混合云，从私有云到公有云的这个无缝对接，这个软件的这个转换也是一个潮流。你要不然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方面。
对，对这个话题提得很好，就关于云的，到底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只有公有云这一种。其实这个云啊，我们说如果你要仔细对它进行分类的话，我们可以分成这四种。从这个我们从这两个维度来分它吧。第一就是说，对于数据中心，对于这个大的这种就是说我们云的主机的所有权，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可以分成两类，对吧？一个是单个企业拥有它，第二是可能是多个企业多个组织拥有的，这是一种分法。这是两个一个维度的两个不同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从用户角度，这个用户呢是针对所有的公共用户，只要付钱就可以使用呢，还是只针对某一个组织内的用户开放的这么一个使用模式？这样子来呢，我们就可以分成四种，大致的四种的这个不同的云吧。
嗯，
对吧？如果说是单个用户提供的，单个组织提供的这个数据中心，针对所有用户都可以自由使用的，这就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公有云，对吧？亚马逊、阿里云都是这样子的。如果呢，针对一个组织拥有它的这个数据中心，只针对本组织内部成员可以使用的，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私有云。但如果说呢是多个组织拥有的这个计算资源，或者说数据中心资源，同时呢它是针对所有的这个用户都开放的。这个呢在里面现在有一个词叫 Federated Cloud， Federated Cloud， 在我们在这个在欧洲像这个 EGI。这就是典型的这么一种运行模式的，对吧？它是由一些大的组织提供进去的，但是呢互相之间一种联盟的形式服务整个的这个公众客户的。那么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它的这个硬件就是所谓的第四种，对吧？这个资源是由不同组织提供，但是使用者呢恰恰也只是针对特定组织内部的严格控制的这么一种使用方式，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 hybrid cloud。
就有点像联邦国家一样，对吧？
对吧，
就是
对。那么这种混合云里面现在最典型的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企业来说，因为对这个安全性的顾虑，特别还有呢就是说欧洲这些年提出的这个像 GDPR 还有在数据管理，
对
吧， data management 上的一些政国家层面上的就是 national 的这种 policy， 还有企业内部的 policy， 就不同的这种这个政策互相之间的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会产生一些冲突。这种冲突有的时候对一个企业做全球运营来说，它会产生一些不得不面对的一些这个麻烦。比如有些数据因为这个这个某个国家规定，像比如说医疗的有些数据，它不能从这个国家移到任何非这个国家以外的这个计算节点上去，或者说这个数据中心取得。因为这种原因，他们不得不面临一个抉择，如何让部分的数据就放在企业内部的一个私有云里面，但是呢让计算部分，对吧，有一些这个流程管理的计算结果的分享，那么放到公有云里面去计算。所以这个呢对于混合云来说，现在在这个很多特别大的企业里面来说，现在用的还是挺广泛的。所有的公有云的服务商针对混合云都有不同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就这个网络安全或者说这个虚拟网络管理，如何无缝的做到让计算作业，甚至像这个软件容器，对吧，从这个公有云到私有云之间的这个迁移都可以做到这个高效的。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应该这么说吧，它完全是从商业的实际的商业模式上来决定的。
对，
很难说是因为这个混合云就是因为比公有云好还是比这个联合云好啊什么，这都其实都是次要的，关键就是这个企业自己自身的 policy 是不是最终
是什么，
对，最终变成就只有混合云是它的解决方案。
嗯，是
还是对吧，是
对。而且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单位就是说你的 control 就是控制层是用公有云， 而你的这个数据层，它因为对这个比如说这个延时的要求比较高，有的时候经过公有云延时会太长，它所以它就是 control plane 和 data plane 它是分开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像但是就像你说的，是根据各个公司它自己的本身的业务的要求来决定哪一种云是最适合它的。
对这个私有云也好，公有云也好，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在使用模式上的一个概念。我们刚才可能正好没聊到，现在我可以聊一下，就是说，对云资源的使用，其实它有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这个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对吧？
对，
就是 SLA， 它就类似于一个合同一样。那么这个合同它就决定了，对吧？这个云服务商和云的资源使用者之间，到底你的服务质量是怎么样的？我能保证你的带宽和保证你的这个资源的这个分配，或者说这个 availability 到底是达到什么样的百分比？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它就决定了。有的时候啊，刚才您说的这个有一个话题，我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的，就是对于这个延时、对于性能的要求，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云服务商。它其实总有一个上限的，它因为它所有云服务的这个部署，它其实都依赖于什么呢？依赖于这个互联网。互联网如果它是一个公共互联网的话，对于这个它总存在一个末端问题，对吧？其实基于全球大的数据中心之间的互联网连接，其实速度已经非常快了，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从数据中心到我们企业之间这一部分的互联网，它的那个互联网的速那个带宽呢，它往往是由这个企业自己的接入速度。对吧？给他提供接入服务的那个点所决定的。那么再往下再推一步，企业自己的这个不同的设备，特别这个企业如果是有很多的这个移动设备，或者说有自己的一些像这个传感器啊、物联网设备，那么这些设备再和企业自己的这个计算机相连的这个带宽呢，就会变得更难以控制。所以这个服务质量呢，云和这个应用之间呢，因为使用者之间的这个 SLA 呢，其实你发现它真正的难点在哪呢？就如何保证系统层的，怎么从完整的这个应用系统层的这个服务保证呢？其实基本上是很难很难。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对这个云的架构上，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优化方案，来弥补这一块这个不足，因为云所有的云都是什么都在大的数据中心里面，它自身的网络速度是很快。可是出了数据中心，对吧？它很多东西都是无法掌控的。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让我们做很多这个就所谓的计算作业的这个分配，或者说它所计算的这个地理位置的选择，对吧？从这些角度来进行优化。那么这些优化呢，就可以让这个延时变短，同时呢，可以让这个就是说优先级高的作业，对吧？可以靠近数据就可以先算掉。
所以就是说，虽然。就是好像刚才说，云虽然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但是它仍然在高速发展之中，有每年都有不同的更新啊、创新啊，都在慢慢的出来，所以还是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个领域吧。
对，因为云对这个应用创新的不断的促进，因为这个创新自身又回过头来倒逼这个云服务的这个更新，那么指的这个云自身啊，这些年来它所产生的这个进步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怎么说呢，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亮点。比如说这个传统的云里面碰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是基于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的这么一个虚拟化组织的。虚拟机有一个最大的这个被人们所诟病的问题，因为它太大。因为通常的一个虚拟机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叫一个 image 了，一个文件的通常都是几个 G。你要想把一个 image 从一个地方上传过去，通常来说你总是要花掉很多时间。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虚拟机的在引导的时候，启动它的时候，它花的时间有的时候会很长，有的时候甚至要花到一两分钟。那么这对于这个应用来说，有的时候啊，这都是它不能忍受的一些成本。那么从这个角度呢，人们就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解决方案，对吧？从这个虚拟机的优化，人们提出了如何让虚拟化，我们可以做得更启动更快，是不是一定要把硬件信息放到虚拟机里面？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个虚拟机变得轻？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很关键的技术，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一个呢叫 Unicode， 对吧？我们可以把计算机的这个虚拟机的内核，通过不断的优化，只放我们特别需要的那些这个部分在这个虚拟机，不需要的部分我们通通给删掉。
删掉，对。
这样子一来呢，就是它的启动速度一下子可以提高上百倍。
对。
那么这是它一种一个方面的这个进步。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个技术现在被人们广泛应用的，就叫软件容器技术，就叫 container。
对，
那这个 container 技术，它在这个传统虚拟机上又跨了一步，就是它把所有的硬件信息全部拿出剔除掉，让虚拟层呢放到了操作系统这个层面上面。
对，
使得不同的这个共享这台机器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一个个的小容器之间呢，他们对操作系统的内核是完全共享的，只互相独立的是什么呢？就是各自的文件系统。
对，
因为这样的一个更新，使得这个对服务、对这个所谓的 function、对这一类的东西进行部署的速度上，比虚拟机呢一下子又提高了很多倍。那么这些方面的进步，一下子就使得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虚拟机啊，不是这个云服务，在使用，在这个人工，在这个软件工程方面，在服务部署方面，在这个物联网的这个解决方面，它都提到了很多的这个新的服务，新的这种叫什么，这个产品的出现。
对，
你如果查一下这些年亚马逊或者这些年这个阿里云它自己的这个每年的这个它的服务目录啊，对吧？几年以前的跟现在的，它每年都会有增加很多新的这种
内
所谓
容，
的这个 item 在里面，而
对。
这些新的 item 从哪来的呢？很多就是从这个应用当中的不断支持中，它抽取出来的，变成可重用的，然后就融合在它的这个产品目录里面。
对，这个容器现在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 topic，大家都在往这上走，尤其是结合了 5G 啊，所以把一个原来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功能，切香肠一样切成非常很多的小块，每一个小块就可以放到一个小的容器里头，这样就是更轻更薄，移动啊各方面支持这个比较小的这个 IoT sensor 这些东西就会很方便。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是服务促进了云的发展，云的发展又促进了各种的服务。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相互的联系。
就在这种螺旋式的发展当中呢，这种技术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里面，它还会有不断的这个新的技术、新的虚拟化技术、新的对虚拟化的这种使用技术。比如说，因为容器技术的这个成熟，对吧？那么在这里面，像微服务的这个实现，人们就已经现在做的比这个不只是在概念上的提出了，而是在应用当中已经做的非常成熟了。同时，这里面还有一种叫做这个无服务器计算，对吧？Serverless computing，
对，
这都是基于容器技术的成熟而才被人们提出来的。而基于这个容器技术，你看对这个软件工程的生命周期的这个优化和这个自动化，比如说 DevOps，它也是基于这个容器技术，对吧？把它通过这个软件测试、软件集成、软件部署都完全自动化以后啊，让这个服务的这个功能从开发到实际运行，完全的这个进入了一个生命周期的管理里面。
是的，那既然咱们说到了容器，这个也说了半小时的云了，不能把这个雾给忘了，要腾云驾雾，这个雾也得记着。那要不然咱们说说这个什么叫雾计算，然后它跟边缘计算、云计算这些，它们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就是从到这个，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呢，可以就沿着我们刚才讲的另外一个，就是其中有一点，就是应用创新。我们刚才说，在这个云里面的应用创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就是物联网，对吧？因为云的不断发展，我们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面，对吧？像这个，移动设备、物联网设备，正在以这个几何级数的这个速度啊，在不断的这个被部署。现在以这个数据看，今年19年前后，我们已经达到了超过大概400多个亿吧，这个设备啊，在部署在我们这个世界，在部署在我们这
各
个
个
生
角
活
落，
周围。
对。
对，而这些数据，这些小的这个设备呢，有的是相对比较大的，像我们现在说功能比较强大的，像这个手机，对吧？它是
对。
属于这个类似于几年前的一台小计算机。可有的呢也是比较小的，像这种 smart object，它呢只是相对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它也采集数据，它
是。
也做一些简单的操作。
对。
那么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所产生的巨量的数据，对吧？它背后有庞大的价值，如何发掘这些价值，让它服务于某一个商业流程，让企业从中获利？这个时候你肯定想到的第一件要有，第一点就是如何把这些数据，对吧，放到某一个模型里面去，要不用机器去学，要不就让数据去发掘。所有的要做的这些事情，它都需要庞大的计算，对吧，来支撑的。
对。
那你自然会想到云，可是云跟它之间的这个距离又很遥远，所有的数据采集到云里面的时候，它的延时如何解决？所以呢，在这个背景下，人们提出这个概念，叫所谓的微型数据中心的概念，叫微数据中心（Macro Data Center）。那么微数据中心呢，它就一下子就比传统的巨大的像亚马逊的数据中心要缩小个几万倍。它往往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机柜，对吧？但是它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里面你也可以运行虚拟机、运行容器，对很多的这个就近的计算作业，甚至小规模的机器学习都可以进行处理。 那么人们呢，把这样的一个微型数据中心呢，它就会部署在靠近这些移动设备、靠近这些物联网设备比较近的地方。那么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介于移动设备和云的大数据中心之间的那么一个抽象层。那么这一层呢，我们把这个就是这个叫称之为叫做物层，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微型数据中心层。刚才还说到这个边缘计算，其实边缘计算跟物计算这个层的，这个其实是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
对。
你可以把所有大型数据中心以外的所有的东西都当的是边缘，对吧？因为它要么就是在云的边缘，要么是在网络的边缘，
对。
要么就是在一个企业的，对吧？它的这个管理的某一个边缘，因为它不在数据中心里面，它们又千差万别，它们的计算能力又是相差很多的，所以呢，人们就把。相对来说，把这个三个不同的角度啊，对吧？大数据中心、微数据中心和离散的各种移动设备和边界节点吧，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异构的一个新型的基础设施。从这个角度，再对这个虚拟化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对吧？虚拟化，我们说传统的虚拟化都是对大的这个主机来的，那如何对微数据中心的主机？如何对移动终端的，像我们现在高性能的一些这个高端手机、智能手机？这里面是不是也可以让虚拟层部署在里面，让一些计算作业在这三者之间自由的迁移？这种问题呢，就是现在在这个边缘计算、物计算里面讨论的比较多的。另一方面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什么呢？就如何更智能的把一个复杂问题，比如说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问题，对吧？我们可以进行智能的分割，比如说最初的这个训练放到大的数据中心里面，训练完了的这种。半成品的这个学习模型，对吧？我们把它部署到微数据中心里面，或者部署到这个边缘设备里面去。那么这一类的这个更上一层的这种智能呢，现在也是目前的物计算、边缘计算里面的一个很大的研究热点。
还有一种呢，就是跟它倒过来的，就是说，比如说，你的边缘传感器，比如说，在那个停车场监测，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个你监控的画面都传到云里头，这个数据量就非常大，而它可以呢，先在边缘计算呢做一些处理，比如说，我不实时传输这个有多少车从我这边经过，而是我实时传输说这一个小时我数了一下，总共有100辆车经过，我把这个数据处理一下，然后告诉中心的云，中心的云再结合很多的不同的边缘的计算节点来这个 build up 这么一个整个的这么一个 picture。所以就是这两方面，一个是减轻云的负担，就是中心云的一个负担，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吧，作为边缘计算来说。
是，它这个就是说呢，就刚才说的这个都是若干个或者说无数的这种应用创新的模式之
对，
一嘛，对吧？
场景，
因为这个像比如说智慧交通或者说这个交通控制当中，因为它的实时性要求特别大，
对，
或者说你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摄像头监控什么这个，因为实时性，所以它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还是如何以这个叫什么计算作业和你的这个带宽传送带宽做一个交易，
匹配，对。
对，你要不然就是全部送走。做到大数据中心里算，算的质量可以很高，速度其实也可以很快，但是你的这个前面的这个 overhead 很大，因为你要传送整个的东西。那么你如果在前端进行计算，你要牺牲掉一部分的质量，那么把你的这个半成品的结果拿到数据中心做后面的这个后续的处理。所以这个里面其实充斥的都是一个多目标优化，充斥的都是这种这个计算作业之间的这个优化和这个 cost 的这个之间做权衡
平
的
衡，
这么一件事。
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边缘计算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尤其是跟 5G 结合在一起，这个物联网所有的都联网以后，它这个数据的爆炸性呈几何性上涨，所以现在的云虽然已经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了，但是依然不是能够和这个物联网的发展能够匹配，所以这才是为什么边缘计算现在越来越红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对，所
对。
以这个驱动，如果我们往前，就是往未来几年做个简单的预测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会产生几种很有趣的现象。要么就是对这个会有越来越多的我们所说的误节点会部署在我们的周围，会让这个云呢，就是说大的就是集中式的数据中心，就是大数据中心公有云呢，它可能会逐步的变得越来越分散，可能会有更多的 这个企业，因为它有自己的私有云，甚至它部分的私有云，因为自己的这个实际使用嘛，它并不是要全部使用的，它可能也会拿出一部分贡献到这个物市场里面，成为这一块市场的一个提供商。所以针对这种模式呢，就人们提出了很多新型的商业模式。它一方面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它也是一个商业问
商
题。
业模式问题，对。
到底将来是应用开发者来说，他可能是需要误节点的，也需要这个数据中心的支持的。到底他对这个资源的拥有权到底边界在哪里，对吧？他签合同，对吧？他的 SI 最终给他提出 offer 的人到底是谁？是单个的某一个这个 broker 呢？对吧？这个中介呢，还是他自己要跟所有处在他周边的不同的服务商要一对一的去签合同呢？那么它的服务质量在系统层上面到底由谁来给它提出保证呢？这个保证的机制又在哪里呢？所以人们对这个中心式的 centralized 的这么一种管理模式，又提出了相对更有突破性的，比如说完全去中心化的这么一种云服务模式。现在目前呢，在这个云计算这个领域里面，包括这个物计算和边缘计算里面，人们现在讨论的也是比较多的。
对，那我们说了半天这个云计算、物计算的好处，我们也说一下它现在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吧。当然，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讲到了，就是说网络延时方面的挑战，但是这个你要不然来再拓展的讲一下。
觉得它未来所面临的比较大的挑战呢，可能会集中在第一，这个安全和隐私方面，因为随着这个数据啊，个人的数据可能融入在很多这个移动设备或者说这个物联网设备当中啊，可能因为被这个采集的渠道的多样化，如何保证这些数据在云雾和这个边缘之间在进行作业？计算任务调度的时候啊，如何确保用户的数据安全和数据隐私保护？我觉得这将是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同时呢，它还会有一个挑战，我觉得目前来说呢，就是也是被这个业内提的很多的，就是所谓的互通。虽然这个云呢，从最初，市场化以后啊，人们就提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工业标准，对吧？从标准的这个云的体系架构，到这个 hypervisor，到这个 VM 等等，都有很多的标准在呢。但你总无论怎么说，你总有一个这个互通的问题体现在哪呢？就是说，不光是底层的这个技术上的互通，对吧？从这个容器从一个服务商的这个集群里面移到另一个服务商集群，这方面它会面临的技术上的互通的。更关键的是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计价模式、服务模式、运营模式上的互通。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边缘计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场景，那就是说，当无数的这个物联网节点或者说移动节点被一个应用把它这个包含进来的时候，对吧？它不可避免的，它必须要和多个服务商进行对接，多个服务商的服务进行这个集成，在这个集成过程当中，如何快速的解决互相之间的差异，让他们互通的为这个应用，对吧？为这个应用的性能、应用的创新提到最大的支持。所以这一块呢，在这个科学研究这个领域里面，包括和这个工业上面，都有很多的工作在进行。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基于云的上层的创新应用，它的模式啊，它的体系应用架构啊，总是不断的在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如何能够无缝的，对吧？让开发者对这种新型应用的开发，新型的应用包括很多，比如说我们说，云加物联网、云加大数据、云加人工智能、云加这个群智感知，就像几年前我们谈到这个互联网加一样，对吧？现在你可以同样的模式，你说我云加这个云加那，那么在这种不同的这个云加的这么一个模式以后，新型的应用如何快速的让这个开发者和这个运营者，这个应用的运营者之间，就用现在的这个 DevOps 的模型，现在目前的 DevOps，我们还没有能够对这一类的边界应用啊、边缘计算、物计算做到很好的支持。目前大部分的 DevOps 只是在云的大数据中心里面的服务，对吧？基于人机的它的自动化做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个人认为，从研究的角度，我们在高校里面呢，也是投入很多的这个注意力在里面。
对，另外这个对于安全的这个重视也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就像你说的，各种无缝连接中能够保持它的这个 identity security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在欧洲现在有从它的这个未来的，就是说单一数据市场嘛，单一数字市场里面，就提出了很多跟数据有关的，比如说这个数据的 market，对吧？这个 data market，在这个 market 里面， 如何让这个开放的这个数据使用和隐私保护这个两者之间的矛盾啊，得到有效的、快速的这么一个解决。所以这里面可能会对我们的技术上也会提出很多的挑战，如何比如说让这个软件容器更好的作为一种加密的 entity， 对吧？加密后的这么一个实体，它既可以集成部分的这个对数据的这个约束，同时也加上很多的这个计算功能，并且可以在 SLA 的保证下，可以在这个云服务商的平台里做计算，确保内容它的数据的这个隐私不被泄露，同时还把结果能算回来。针对这一类的这个技术，我们看到很多最新的一些欧盟项目也在这方面做一些探讨。
嗯，是的。总而言之，这个关于云的服务开发和应用是一个非常热也非常有前景的这么一个项目。今天谢谢志明作为欧盟的最前沿的学者来给我们科普一下云计算、云计算，真是这个长了非常多的见识，非常感谢。
谢谢你，谢谢这个博士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讨论的机会，谢谢啊。
搁在笑我，唇角已经早就无得听，讲这多，其实当中拢无靠山，行到淡水海岸，两个人的爱情，已经无人管，已经无人听，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别搁伤心，别搁我这爱你，你无。你也真正拢无心肝，船桥你若无袂和我搬一出电影，等落行到一位船渡煞，行到淡水海岸，两个人的爱情已经无人看，已经无人听。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我甲你上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莫搁伤心。Yeah.